三江属蒋平抖身形跳到院中，伸手拽出分水峨眉刺，把双刺一分，高声喊喝：
呀了个呆！
我说玉包，今儿个我们耗子可要成精，非逗逗你这只猫不可，休走招刺。
嗨，
三鼠站住雾猫。南侠一看心中不高兴，心说你们五鼠弟兄最讲人情，最讲义气，也可以说最讲道理，今天怎么做出这种荒唐的事？我展兄虽扪心自问，没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，你们三番五次来找我的麻烦，是何道理？这要惊动的相爷，叫我如何解释？卢子哥说的清楚，让我们稍后片刻，他去找白玉堂，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回来呢？莫非卢芳欺骗了我，以找白玉堂为名，让三叔搅闹开封为实啊？又一想，不能，卢芳是正人君子，绝不能出尔反尔。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面对三鼠，南侠不卖点力气还真不行了，因此舞动掌中的宝剑护住自己的身躯，打了个难解难分。这时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等人率领各校尉长起灯球火把，在寺外站脚助威，一看四个人打得跟走马灯相似，谁也不敢过去伸手，因为南侠交代的清楚，让大家观战，谁也别插手。可正在这时，把包大人也给惊动了。包大人呢，自从见着卢芳之后，心里挺高兴，认为这个人通情达理，既然他下了保证了，肯定能把白玉堂找来。哪知道事情出了变化了，不但白玉堂没来，三鼠前来搅闹开封，只搅闹的马仰人翻呐、啊！包大人在屋里也待不住了，陪着斗篷，众人保护着，来到前院，往台阶上一站，在这看热闹。包大人是面沉似水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钻天鼠卢芳赶回来了。卢芳站在墙上往院里一看呢，简直气得好像没死过去呀、啊！老英雄高声喊喝：三位兄弟，你们还不给我住手，我看你们哪个还敢打。卢芳喊完了，飞身经跳到院里，往哥仨面前一站，南侠拉宝剑跳出圈外，一看是卢大哥，知道这事好办了。穿山鼠徐庆啊，最听大哥的话，一看把哥哥气的那模样，不让伸手，徐庆头一个把刀扔了：哎，哥哥，我不打了，我听您的。蒋平也不例外，一看哥哥来了，顺坡下驴，赶紧把双刺也带起来。哥哥，我也不打了。唯独彻地鼠韩章韩二爷，绰号呢叫韩轴子，这人一条道跑到黑，很难摸过这弯儿。他不像蒋平和徐庆那么随机应变，他觉得扔了家伙吧，对不起老五；不扔吧，大哥生气，怎么办呢？干脆我走吧。韩章恶身形 倒拉钢刀飞身上墙。他打算回去找白玉堂商量商量。可南侠呢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南侠一想，别让韩二哥走了，咱们大家呢坐在一块好好商量商量怎么请老五来。但是呢事在紧急，又没法详细说，南侠一着急来后就追。二哥留步，其实南侠是好心，这韩章错疑了。韩章心说，干什么？你认为我怕你了？你怎么还追着我了？这时候韩章双脚就落到墙头上了，用耳朵听着，知道南侠追来了。韩章一往刀鞘单手蹭，就蹬出一只毒药飞镖来，一抖手奔后头就打起个门。那也就是南侠换旁人呢，这下还打上了。南侠一看不好，赶紧往下一搓身，哎，躲得快点，这个镖啊从头顶飞过。但院里的人多呀，你别看没打着南侠，这只镖正好打到赵虎赵四爷腿上了。赵虎也是好心，在南侠的后面紧追，结果南侠一躲，他挨了一镖。虽然这一镖不太重，但是是毒药镖，那沾着血就得中毒啊。赵四爷觉着一疼，紧跟着发麻，扑通坐地上。南侠回头来看赵虎，这么个时候彻地主韩章是飘身而走，他跑了。单说钻天鼠路啊，二话没说呀，给徐庆蒋平每人来俩嘴巴，啪啪啪啪，把哥俩揍的眼前直冒金花。哥哥哥哥别生气，
哎，哥哥你看我们听话，怎么还打我们？
混账的东西，还不跟我见相爷请罪。这时候包大人已经回了后厅了，卢芳让他们每个人脖子上都挂好了锁链，斩南侠众人陪着来在内厅。卢芳先跪下了，相爷在上，小民罪该万死啊！我说些大话去找白玉堂，哪知道我上了白玉堂的当了。他用文君计把我稳在文光楼，结果他们哥四个商量好了，两路分兵，一路看家，一路搅闹开封。后来我才得知真相，结果赶回开封已经迟来了一步，相爷受惊了，您就处置我吧。卢芳这么一说，包大人才知道怎么回事。大意是平身免礼，何罪之有啊？你给我帮了忙了，当然你料事不周，上了白玉堂的当了，这是情有可原。请起请起，相爷，我把我四弟三弟都带来了，请相爷发落。
来呀，带上来。
徐庆跟蒋平进了屋了，两个人脖子上都挂着锁链，扑通扑通往包子人面前一跪，
相爷在上，川陕蜀徐庆给您磕头了。
相爷在上，翻江鼠蒋平给相爷叩头。
包大人闪目一看，一高一矬，一胖一瘦，胖大的威风是瘦小的精神。一看徐庆好像半截子黑瓦，果然是一员虎将。再看蒋平长得小巧玲珑， 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，在头前打了个弓手道往献鼻子疙瘩，左鬓边带一把单八颗米粒珠穿就的十二连城绣八宝，一朵手正戒烟花。英雄不动他也不动，英雄一动是突突暗颤，上碰额角下打肩头，上身穿着青缎的绑身靠袄，那领那袖那边那扣排过到底，金线攀花上绣万字不到头，黄龙涛勒着十字派，灯笼穗前后一棱，背后一掖，左右一搭了，腰里的系着五色丝绒板带，下边穿着大叉蹲裆滚裤，打着半截鱼鳞锅腿，蹬着一双强牛底儿疙瘩底儿翘半尖鹰鸽嘴儿带尾巴的小洒鞋，往脸上看呢，嘎嘎脑袋两头尖，当间宽，深眼摸着黄眼珠，斗鸡眉，狗油胡，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，两个锥子把的耳朵，小眼珠嘚嘚乱转，让人一看就是聪明透顶。包的人看罢不住的点头，二位义士平身，
相爷我们罪该万死。
哎，纯属误会，何罪之有？展昭，去掉刑具，请二位义士落座。
是。
二位哥哥，请起来。
呀，俩人心里觉着热乎乎的，感情这包相爷这么和气呀、啊？要看他坐大堂那会儿，赶上阎王爷了。
两个人心中高兴，去掉刑具，规规矩矩站起来，可没敢坐。包的人非叫坐不可，这哥仨才坐下。相爷这才问：“大义士，武义士白玉堂因何不到？”
一言难尽呐、啊。
相爷呀、啊，我们哥五个一个头磕在地下，属白玉堂最年轻，我们这哥四个拿他当孩子，简直就把他惯坏了。他是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。而且这个人的疑心特别大，尽管我掰开揉碎跟他讲说道理，他也不信。他把这三哥哥给使出来了，小闹开封，他在文光楼听信儿呢。相爷是这等人，非得好好教育教育他不可。
老英雄言之有理。刚说到这儿，有人跑进来了，回相爷大事不好了，四老爷赵虎口吐白沫，人事不省。
哎呦，
对呀、啊，大伙光顾着见包相爷了，把赵虎受飞镖的伤，把这事忽略了。卢芳、徐庆、蒋平、展雄飞众人赶紧到校尉所。一看呢，赵虎在床上躺着，牙关紧咬，眼睛闭着，人事不行，下巴壳嘴角全是白沫了。其实这个伤呢不重，正打到腿根上就牵破了点皮儿，那镖早就落地了。但是蒋平清楚，二哥打的是毒药镖，牵破肉皮儿人就得中毒。到了天亮，毒气归心是准死无疑呀、啊！大伙着急了，就问这怎么办？连包的人都关心，也来到校尉所。卢芳说：“相爷，您放心，这个事儿又麻烦呢，又不麻烦。说它麻烦，天光只要一见亮，四老爷这命就保不住了，谁也治不了。”你就妙手神医也治不了他的伤。说他不麻烦呢，我二弟韩章他打的镖他能治，因为啊他身上带着一种特殊的解药，专门解这种毒，吃下去就好。
哦，那么大意思，能否想个办法要来解药？小人这就想办法。
罗芳跟徐庆和蒋平一商议，徐庆一拨了脑袋，哼，我二哥叫韩轴子，跟这种人办事最难不过，你要管他要解药，他绝对不能给就得了。等他也想通了，把药也给了，这位的命啊也交代了。卢芳点点头，不假呀，你二哥这个人太轴了。
老四啊，你办法最多，你看应该怎么办？
我想想啊，大哥呀，这么办吧，看来就得想个办法糊弄我二哥，不然呢他是不能乖乖的给咱解药，这是一。另外大哥，你想到没有，要讲咱们哥五个关系最好的是我二哥跟咱老五，他们俩是鱼和水的关系，形影不离，最为默契。你看我们都听话，把家伙放下了，唯独我二哥不听，他跑了，干什么去了？回文光楼找老五去了，他们俩人商议对策。老五要说东，我二哥不说西，老五说打狗，我二哥不敢撵鸡。倘若他们两个人要合把对付开封府，这事儿还麻烦了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撤水拿鱼呀、啊。先把他们俩离间开，再各个擒获。
嗯，老四，你分析的有道理，但是怎么样能够撤水拿鱼呢？
我有招了，哥哥，您把这事交给我吧。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俩抱团，得把他们俩给拆开。您先准备文房四宝，写封信，我念您写，好吗？
好吧。时间不大，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卢子爷提着笔在这等着，蒋平给出词儿。等一出这词儿不要紧，卢子爷就一皱眉，
老四啊，怎么能这么写呢？
嗨，哥哥您就写吧，没错，我料事情绝对不会有差错的，您不这么写就不能使他俩分开，这要也要不来。
卢芳一想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，按着蒋平提的词把这封信写完了，然后又念了一遍，没有什么差错，把名字签上了。等这封信干了，递给蒋平。蒋四爷把这封信往怀里头一揣，
相爷，您请着内宅休息，您就放心，我去了就能把药能取回来。不过要说把白玉堂给整来，这可不太容易，那咱们再慢慢想办法。
包大人点头，救人如救火，先救好了人。关于白玉堂的事，咱们下一步再商议。
好嘞，各位稍后，我走了。
蒋四爷离开开封府是直奔文庄楼，轻车熟路飘到院里，登上三楼。蒋平身轻似燕呢，耳朵贴到窗户纸上听屋里的动静，闹了半天白玉堂跟韩章都没走，都在屋呢，两个人正在谈话。因为韩章离开开封府之后一直回到文光楼，推门他进了屋了。白玉堂正等信儿呢，一看二哥回来了，就问二哥怎么样，你们跟展雄飞见着没？
哎，别提了，
老五，我们到那就伸手了，我们哥仨会斗展雄飞，这姓展的嘛
还不累还手，
左躲右闪，假仁假义啊。即使他要真伸手，我们哥仨还打不过他，
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，大哥去了。大哥一喊都别打了，还不把家伙放下。结果老三老四把家伙都放下了。就这样我转身回来了，这姓展的还在后头追我，我给了他一镖。
好、
哦，你打了他一只毒药镖。
对，
打着没有？好像是打着了，不过听那声音不像是展昭，我也没顾得回头啊，
我一口气就跑回来了，也不知打的是谁。二哥，
您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？
韩长也发愁了，兄弟，假如咱大哥要跟开封府闹别扭，
这事怎么都好办。可如今大哥跟展君飞处成好朋友了，您大哥倒向开封了，他这一带头，老三老四跟着也倒向开封了，你说这仗怎么打呀？再打下去不是跟哥哥他们为仇吗？哎呀，真叫我左右为难呐、啊！我回来就是跟你商议这个事儿。
白玉堂冷笑了一声，咱大哥呀就是太忠厚了，忠厚的另外一个名就是饭土窝囊废，净叫人家使唤。其实大哥这个人咱们都了解，我不怪他。我三哥徐庆那个人是个混蛋，我也不怪他。我最恨的就是蒋矬子，别看我跟我四哥磕了头，这个人比滑的都滑，比鬼还鬼。你看他咋呼的挺凶吧，到时候他就转招。这组人我真后悔不应该跟他拜把子。
正说到这儿，蒋平回来了，四爷也没客气，一推门进屋了。背后讲究人烂舌头，我说老五啊，怎么跟哥哥我磕头你后悔了？问你呀。
白玉堂脸一红，也没想到这阵蒋平能回来，叫着挺尴尬。白玉堂把头低下不言语了。
韩章站起来，老四你怎么回来了？回来了，我能不回来吗？我再晚回来一会儿，你们能把我给骂死。
怎么了？
想当初咱哥几个要不是意气相投，能拜把子吗？怎么呢？现在就埋怨起来了啊！我这么不对，我那么不对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狗屎，我是狗屁。那你当初干什么去来的？哎，咱不说远的，说近的。我说五弟呀、啊，你说你干的什么事儿？你平白无故起孤独，你非要跟展昭拼个短长，人家一再的容让，你是得寸进尺。嗨，你一个人跟他斗也罢，你还得把我们哥几个给搭上，我们就得顺着你来。按你那意思呢，把展兄飞杀了，把他扳倒了，哎，你才能出来这口气，我们才对得起朋友。相反的，我们就对不起你。老五啊，这个理儿能讲得出去吗？不信咱们发请帖传请柬，把八十一门武术大师全找来，让大伙给评评理儿，你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？哎呦，蒋平那嘴跟刀子似的，得理不让人，那啪啪啪啪这个，把白玉堂噎得咯咯咯咯的，一句话也答不上来。 算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兄弟，谁让你年轻几岁呢？只许你不仁，不许我不义啊！
蒋平转过身来，冲着韩章一笑：“
二哥，我服了你了。嘿，
你真够意思，你太够朋友了。
都说你忠厚老实，结果我一看呢，你比老五还狡猾。你这人呢，这心比谁都毒辣。
你说他这段话劈雷闪电一般，把韩二爷给说呆了。
四弟，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一些？我怎么阴损毒辣了？哥哥，我哪点不对？
呀哈呀哈，你还装糊涂啊！我问你，
你打了一镖，你打了谁？你知道不？
我打展雄飞呀！
屁！你这叫悬羊头卖狗肉啊！你这一镖正打到我三哥徐庆的心口上啊！娃二哥，你好歹毒啊！
我知道你跟我三哥不睦，你们俩没事就抬杠。可是大伙都知道，我三哥那个人，他就是个火爆子脾气，心肠非常热呀。大概说话有得罪你的地方，你就怀恨在心了。今天你假公济私，暗下毒手，
这多好啊！哎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三哥徐庆这就没气儿了。
我来给你报个信儿，让你高高兴。
哎呀，
韩二爷闻听是瞠目
结舌。